课程 3PF-1 教室201-203专题基督徒分念的挑战，讲员林国亮院长。
我还需要麦克风吗？是不是 ？OK。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是不是？一分钟 ，OK。我在大概是三年前的这个叫做家庭双研讨会的时候开始有机会。跟第二年分享带一个题目啊，就是当前基督徒分念的挑战，然后每一年就把一些新的资料 update 上去。我想这反映目前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所碰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很多是跟这个统计的资料相关，随时都可以去 update 啊。那我在这个结束会把这个资料用那个 PDF 档会给大会，所以你们可以下载啊，所以就不用担心了，因为那个。片子很多啊，所以可能讲不完没关系，好吧？好，我们将一起都给拿过来。就是我们再次感谢，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工们有机会在这样一个非常忙碌的生活跟侍奉的里面，有点时间安静下来能够一起听到几十位这些牧者、同工、学生们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的一些精华能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吸收许多的一些新知，很多的挑战跟提醒。为此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堂我们有机会来思想来了解目前我们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婚前婚后的一些挑战危机因应之道。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每一个人在这边的领受开启我们的眼睛，也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来回应，用照你的话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用在我们的婚姻跟家庭里面，恭敬祷告跟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呢要谈这几个题目就谈到这种的婚前这种的网络的交友跟择偶这个主题，然后之后的话呢装在婚前这种性行为的开放同居的关系这些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的大众媒体的话都叫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但真正在这种很实际的比较严谨的这种社会科学调查的话呢都有很负面的影响。那我发现很多这些的年轻人当然会朝他们的这种想听的方向去听，连父母亲都好像无力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分辨那个事实，然后再跟神的话能够这样相结合，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那就是在这个在两年三年前这个统计报告，目前的话 15% 的美国成年人他们使用网络约会的网站，那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比例。如果你看的话在有几个现象从现在跟过去一比较的话，以前的人他们在网络约会跟交友就很不好意思不敢让别人知道那现在的话大家就很公开，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反正是如果你没有的话有点奇怪why not 所以那个已经不太一样那种现象里面来所以说这个使用网络交友的这样的人的大概两个族群比较多25岁以下的他们很熟悉，一个是这种在50到65岁中间的他们很多可能是离了婚，可能是丧偶的，比如说那他们就会容易会上网这样去找这些的对象所以使用量就大大的会增加过来。好，那这样的话是比方说那些网络交友的人的话呢他们其实有1/3一直没有机会跟对方真的面对面。好，那所以就是从网络上那可能是那个相片可能是这种的这种 face to face 的话，但是那种没有办法取代面对面这样的一个约会的时间。好，1/5请人代替写那个自我介绍栏，所以你要写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都开玩笑说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接任神学的院长 好，然后那时候的话呢，同工就要帮我照相，啊，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网站里面去。他照了以后说，因为是哈，要把你的相片修改修改，啊，因为我有一些老人斑，好像说哈，我说丑媳妇总是要剪啊，公婆对，不用改没有关系。他说不是不是，你要代表学校一定要改一改，他就改了，改得很年轻哈。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看到那些相片的话，都还不是很真实的。好，那你如果通过网络的话，你没有机会去面对面，你没有机会去跟那个对方互动的话，你所看到的话啊是一小部分。一般的人容易怎么样？叫做这个避重就轻，然后轻描淡写啊，是我的缺点，我的弱点。好，不是没有跟你讲，我就讲过了，但是你有听没有到，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但是这种网络的这种的交友哈，指责我的话，有些的现象哈，是你需要先有心理准备的哈。好，比如说的话呢，他5%的话透过网络网站认识了伴侣，好，所以还是有一些好处，好，有它的好处，这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好，不是不能用，好，是可以用，但是有些的背景因素啊限制，是我们需要先有心理准备的啊。好，那这个的话，在2017年，他们的估计的哈，他是估计的话是说这个市场规模将要达到41亿人民币。好，如果你看下一个图画的话呢，哈，这边是到了真正的2017年的话，到48亿。好，所以这个估计的，好，比他真实的还差的少一点。好，他们就说很多人在使用这种东西。好，好，那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呢，哈，就好像他们在约会的时候的话，一面在约会，一面在怎样，还上网找对象。好，那这好像可能是已经结了婚的，啊，好，那时候还在找对象。好，那这个图呢是很生气离家出走呢，还是要离婚的不晓得。总是呢，他走就跟他走，好，他继续找对象。好，那因为你有很多的机会，好，平常的话你如果没有这网络的话呢，哈，你要认识一个人，能够交往都感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旦上网的话呢，你写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很多很多的网站，好，不怕没有对象。好，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有些问题会产生出来哈。那这边提到说是在2018年，就是去年的话，哈，这个已经高达这样53亿，好，那个数字是就是很高很高，很多人用的一个东西哈。好，那这是在前几天而已哈，就是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洛杉矶的那个时报》里面的话，好，现在连 Facebook 的话啊都有这样，就是做了个网站在做这种介绍对象里面来的。他们先在巴西先试验过，那很好用，他们就要捞一笔钱，他们就花这个东西在里面，这9月5号才有的，这个dating service 的部分。好，那这个的话是在从2009到2017年，很多这种交友，这种择偶的，那这样的这个约会的过程里面的话，就这个部分，就特别是从80年开始就是网络约会，这个数目是急剧上升。好，其他的话呢，在教会认识的，好，邻居的，好，在大学认识的，好，那中学的，好，那家人介绍的，好，啊，同事介绍的话，又一直往下掉，好，就一个就是往上，就是通过网络这样的一个交往，啊，一个择偶里面来，好，所以的话呢，好，这个你大概知道说有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好，然后呢，啊，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好，你不要大惊小怪，啊，你也不要很惊讶，不要反对。但这样的现象好的一些结果是我们需要放在心里面的，这样说。好，那这是2012年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报告，那直到今天那个东西还算是蛮精确，蛮精确的。好，第一的话，他说各自所提供的资讯不见得准确，容易误导，刚讲过的，因为是你要怎么样呈现你自己，好，连相片都可以修改，好，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不能改的东西在里面。好，然后呢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互动。好啊，我有几次的机会是做辅导，是通过这种网络，哈，受视讯这样做辅导。好，那样的辅导，他虽然看得见对方，但他们那个一些东西就是会 miss 掉，还是不如那种在一起一个房间里面这样面对面的那种互动，还是有大差别。好，那当然是你有看到对方的那种脸孔的话，叫聊胜啊于无，这样说话哈，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取代面对面互动啊。好，然后这边就是很重要，就是他找对象很容易。好，就是很容易挑三拣四，以前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好，彼此可以来电，你就很珍惜，你会花功夫，会付代价，会调整自己，会讨好对方，好，那尽量把关系可以往前走。现在的话呢，如果你不喜欢，怎么样，找另外一个，好，那是一个结果在里面来，好，然后之后的话，一旦他们这样的情况里面结婚的话呢，在当时他们所要的那些目标、那些期待、那个条件都可以达到，那是人会变的。 有人说你择偶是一生当中最精准的一个选择，这个话也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觉得假说取错，对不对？但在当时你要跟对方结婚的时候的话，你的那个条件基本上都是满足的，问题是你到结婚以后的话，你的条件的期望改变了，对方没有改变，你就失望了。 好，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在当婚前的话，你是这样挑三拣四，这样捡到一个你觉得你还满意的话，那到了婚后一定会有某种的改变，某种的不适应，某种的失望，那个时候的话呢，就很自然的话，不会去刻意去努力，去培养，去维持那个关系，那就在怀疑人。那我们基督徒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价值，就是那种委身的那种价值。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就更容易，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离婚的话，不怕没有理由。那这是一个我们说目前这种可能是同居，可能是离婚现象，普遍增长一个原因。好，那比如说这已经是一个主的一个约会这个是刚类似调整的情里面来，比如说问题是跟平时社交圈没有关系。过去是你的朋友，对不对？你的家人，你的同学，是不是？你的同事，有些关系这样在一起的。那目前的话呢，你可以十万八千里外的，这样跟对方这样可以认识，这样可以交往，然后就见了面，然后就很快这样就结婚这种情里面来。那边有太多选择，真的无从下手周期。有时候在想在挑石头，挑龙眼，对不对？越挑就越小。这个还不够好，再挑另外一个。到最后的话，这样你就散掉了。我以前在读中学、大学时，我一个老师教我们英文的老师，那他有些特征，他很会教书，很会赚钱，那有些特征，然后他要去找对象的话，就要做身家调查，包括那个对方女孩子的话，他的家庭背景，他那个小学的事情，他都去查，那所以都挑这个，那不满意，挑那个都不满意，挑最后的话怎么样？这就是散情，他想鸡蛋的情就散掉了，因为他不知道要什么样的东西。你看太多的话呢，每个人都有他优点，他的缺点，那无从下手，无从选择起，因为太多选择，就觉得过犹不及，以前是找不到对象，现在的话就对象太多太多哈。好，那么说那个现象的话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本身无所谓的好坏，但是这种的选择的话，一些后果是我们需要先注意到的。像这个性行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在前不久的时候这个篇文章呢是我们这个爱与冲突的那个和睦事工他们的翻译出来的，是巴拿他们那个机构的他们做一些调查，叫做年轻基督徒离开教会的六个原因那另一个原因的话是说，年轻基督徒认为教会对性的教导过于简化和武断。上一堂这边是我刚刚来一段时间听到那个陈牧师、陈伟牧师他们都在分享他们的大使命教会怎么样能够传福音带人信主，进入小组里面去他每一年的话700人在那边信主。那这个信主是一件事情他们教育很好的这种小组有传统的这种的训练背景的话可以把人留得住但是一般来讲呢，很多的教会里面会有一个大的破口那年轻人不容易进来那有一个原因的话他们认为说这种的教会对性的教导就会讲武断那叫做随着网络色情随手可得和浸泡在性欲重于这一话里面青少年20岁连基督徒常挣扎在如何在性和性欲方面活出一夜生命在这样的文化里面的话活出教会所期许的圣洁生活给很多年轻基督徒是很大压力这是在年轻的人里面来大部分的基督徒对性的态度比较保守当然性生活却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活跃那这个事情也是我们需要来正视的一个问题那通常我们教会很容易讲到那种不要不可以不好但是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那需要一个很整全的一个教导那圣经也有很好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去抓得紧去分享的好，那这边是在很多年前2012年的时候台湾的这个算是高雄市教育局他们一个公布说另有关真爱立约承诺守贞拒绝婚前性行为跟堕胎影片的宗教信仰团体课程的话都不宜纳入本次性别平等教育跟性教育课程里面来请各校邀请社会跟民间团体的话立校宣讲要慎选团体形式所以哪一个团体所以你基督教的机构你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要讲婚前守贞的话怎么样对不起你不能来如果你可以讲很自由的话你可以来 啊，最近的话，我们还在要签一个什么一个法案，是不是？大家申请让这个加州政府，好啊，他们有一些要求啊，很多每一个课，好像从小学到中学的话，每个年级，好，他这些关于两性教育的话，都要特别强调，哎，同性恋者，好，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好处，好，无形间就釜底抽薪，好，那我们就觉得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里面去。好，那就一样情况的话，其他的教导就这样教导的话，孩子们就无形间慢慢这样当中就被洗脑，这样洗过来。好，那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那个社会好教育的情况里面来哈。那这个书这个作者哈叫 Mark Regnus 的话，他是在德州奥斯汀大学的一个教授啊，那他这个研究做得很精彩，好，他有一个很长期追踪调查，有一个很大的那种数据啊，这样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啊。那不管你是赞成或反对这个接纳或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话，他研究的报告都引起很大的一个重视。好，我顺便提一下，他后来就做另外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很精彩的啊，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研究。后来他做另外一个研究，讲那些同性啊这种的他们配偶啊，他们做收养孩子的话，带出来的孩子呢哈、啊、是比较受负面影响的。好，那个一个结果叫做 politically incorrect， 好，政治不正确。好，马上引起轩然大波，好，遭到很多的攻击，好，甚至学校他们来讲的一些，然后是一个像教育会员的话，都要审查他，好，认为他在违反一些这种研究伦理等等。那到最后的话，他是他们被洗刷，所以那个罪名，那你就看到说，连学术界里面的话，都是带着某种色彩一个立场，好，这样看一些研究题目，好，是我们注意到。那他说的大部分的美国人，哈，啊，他们都在从已经五六十年时间的话，大部分的美国人在婚前都有性的经验。一个显著差别的话，从前如果你婚前性经验的话，他就会结婚，会结婚。好，所以就好像对后面的那种婚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没有特别大。好，这样说法。那如今的话，婚前性行为的话，都是一连串的关系里面轻率的发生。好，就好说了很多的性伴侣，好，这样产生是目前的一个跟从前那种差别。好，是如此。好，好。好，就是已经80%以上有性经验。那一般来说，男性还是以性的满足为基本需求，女性就跟把性、跟卫生、跟安全、跟爱是联合这样在一起的。好，好。然后女性认为说，跟男生跟她一样，好，只要发生的关系就定下来了。那结果的话，男生没有这样做法的话，女生就有很大的那种失落感。好，那就她就会抓得很紧。那你抓越紧，男方就跑得越快越远。好，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就产生过来的哈。那就这个没有安全感，削弱骨深度哈。好，这是2015年啊，这个大陆的这种一个讲这个统计报告啊。我最近会看比较新的啊，但是在2015、2014年的话，有70%的人他们承认，好，他们有过婚前性行为。好，你可以这样假设哈，你承认跟那个事实的话，那个承认一定少于40%。对不对？好，至少有5%、10%的话，可他们是有这样行为，没有这样承认过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更高嘛，更高。好，那这个的话呢，是在看哪一年哈？应该是最近的事情哦，16年哈。好，那刚刚那个是15对不对？好，刚刚是那个15年，这个是16年。好，是差不多这样比例，70%左右的话，他们接受。好，那刚刚是已经有实际的经验在里面来。好。那这是这个另外的话是2016年的话啊，这40%的大学生啊有这种性的这种的经验啊。那在美国呢哈啊，应该从2018年的时候，2008年的话，这个 Hooking Up 这个名词就出现了。好，就有这样的书在描写，在美国这些好像是一些好的大学，好啊，这些所谓的这种常春藤大学里面的话呢哈，他们有这样一个叫做那这种叫 Hooking Up。好，是两个人好，男女发生性关系没有任何情感的纠结，好，就先讲清楚，单单纯的是那种性的那种的满足，这样就分开来了，好，都没有情感的这种牵绊，好，那这些还是目前还大概是如此，好，这样子哈。那在这同时的话，这一本书啊，现在已经翻成中文叫《大脑说性不性有关系》，好，这个书的话不是很厚，好，那值得我如果你有机会要教导，好，或者让孩子们看的话，这个书可以值得一看。好，这个书不是一个宗教书籍啊，那他两个都是医生哈，都是算是专家，好，他们是白宫防治艾滋病医学顾问，应该是在那个克林顿那个时代好的医学顾问，好，他们用这种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的话，解释随便的啊，这种婚前性行为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一个影响， 好，所以他一个很中性、很 neutral 的，那有权威的啊，这样一个就诊求诊的时候一个研究报告。好，他是说这个我们一般人啊，像这种吃巧克力啊，男女亲吻、同房啊、喂奶啊，生孩子的话会分泌叫做缩宫素 oxytocin 这样一个荷尔蒙。好，那这当然有很幸福的感觉。好啊，这个就我们说生小是人间这种最痛一种痛。好，但是在生孩子同时的话，那个整个子宫是充满的分泌的很多很多这种的 oxytocin， 好，所以又痛又很幸福，好，很多的母亲多年生孩子有那种有共这样的经验，但那种感受就受这个荷尔蒙的一个影响，造成一个结果，好，好，好，那这边的话就在性爱的过程的话，有这些的多巴胺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好，然后就是这种的缩宫素，你在垂体后是这两种荷尔蒙的影响，好，那我说女性的话是缩宫素带上亲近、兴奋、连结的感觉。那当你跟对方关系切断的话，那种感受就受伤害，好，所以你的心理创伤就这样产生出来，好，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创造哈。那所以当男女关系一连串啊有性伴侣改变的话，是女性受了伤害，心理创伤啊是最厉害的哈。好，那么容易得忧郁症，然后就不放心，没有把握啊，对这种真实有益的尾声不抱期望。好，那你一跟对方一交往的话，你就担心会分开来。好，那我说如果那个欲加之罪，就这个事可能是何患无辞。好，很多蛛丝马迹，你跟别人跟一个另外一个异性多讲两句话，站得近一点点，来一个通信的话，马上破灰。好，然后事就这样成了。好，叫 self fulfilling prophecy 啊，这样就可能产生出来。好，好，那相对的话，男人哈啊，他这种性爱的过程里面的话，是这个所谓的脑垂体后叶素。啊，是让他跟那个他的伴侣那种连结的感觉，但如果对象多的话，这个后面这种是他的影响就会相对会减轻，那减轻到就没有那种好像生理的本能，让你跟对方那种连结感就越来越淡，好，越来越淡，他就没有办法在这种婚姻跟爱情上可以专一，好，这一样都是一种恶性循环，好，那比如说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些在婚前多性伴侣的话。男女的那个原因可能不太一样，那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对长期的、永久的尾声，好，没有那种的啊，那种生理的吸引力，好，没有安全，没有把握，啊，他会受伤害，好，这样哈，那这样的话，这种长久婚姻关系不利的话呢，那我们说在目前为止啊，对一个孩子从小到他成长最好最好的环境就是亲生的父母亲，好，带自己大的孩子都长大起来。可能核心家庭还是个最好的环境，那一旦是很多的婚姻跟家庭破裂的话，你知道那个下一代一出生就很不利，这是先天就不良，好，那我想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本身对今后这个社会不管在美国 在中国台湾的话，我都是比较属于说悲观的，好，因为那种的是那个这些事情的话，让很多的人出生的话就是一个很不一的环境里面，好，这样可以出来哈。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同居的这一块，好，那这是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价值观的差别，我们现在能够注意到的哈。那我在五月底的时候去了纽西兰，啊，去那边有一个服饰，啊，注意到他们五月三号，啊，他们的总理女总理。好，是先同居先生小孩，然后这样再订婚，好，那这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大家都这都见怪不怪，没有什么稀奇的，很正常的现象在里面，好，这样子好啊。我也曾经去过这个法国的巴黎，好，那巴黎的话就我们的华人好啊的教会，他们这样规定，在法国的话呢，好，你同居跟结婚没有什么差别，好，有同样的法律的这种效果，好，他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一样得到政府的这种照顾，好，所以同居跟结婚没有什么差异，是社会都看得很习惯正常。那教会说哈，如果你们两个人在婚前就同居的话，你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到餐厅去办，那我们全部的牧者会友就到餐厅去帮你庆祝去。好，如果你们婚前没有同居的话，在我们教会里面办，我也庆祝去。好，一种差别。但是即便在欧洲那种很习惯于同居的现象里面的话，他们出生的孩子还是相对的比较不利，好，比较不利。我们看一下，好，好，那2016年的话，美国他们也带有8000万的同居人口，那这种数目就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好，也同样的话，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这些年来，好，已经很多年的话，在美国他们的离婚率是没有增加的， 有时候是持平，好，有时候会稍微少一点点。好，那在你可以这样想象说，在2007、2008有那种所谓金融危机的时候的话，离婚率会下降。好，如果你在2006买一栋房子，在洛杉矶买一栋房子，最终来说的话，好，是这个，譬如说是这个100万，到2010年的话呢，可能剩下60万而已，啊，因为下降的，那时候看到要离婚要不要离，不离啊，因为离他就卖房子，一卖的话就大亏了，而且勉强忍耐，好，那等到房价上涨后再离，哎，真的，那个经济金融危机是跟你的离婚率是有影响的，好，这样说话。那再一个的话呢，哈，因为你同居，你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好，然后同居的话，他的这个同居婚居的话是没有什么统计数字的。好，从前的这种同居的话，大概到2年左右，大概就会可能就分开来，可能就结婚，很少同居超过5年以上。那目前呢，同居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lifestyle， 好，是有可能会长期这样同居的这种现在会出现出来啊。那你看的话，现在是在去年的2018年哈，和15%的。好，25到30岁这些刚好是适婚年龄还行的话，好，有15%啊，等他们是这个啊，在同居里面来。那在光是3年之前哈，光3年前的话，2015年的话呢，4年前的话12%，这种同居的比例也是一样，逐渐啊这样在上升当中。这是他们的，我们说那个人口统计局，他们就调查一个结果哈。好，那他们现在的推测的话呢，哈。美国人他们始终，好，一辈子里面的话，他们婚外同居的可能性啊，高达80%。好，那如果你看我们周遭的话，好，我们大部分都是结婚的，好，我们不要有时候大家都是如此，我们算是少数民族，好，我们是基督徒，好，我们算是说移民比较多一点，是属于华人的话，我们比较保守一点点，好，但是整个这个社会里面的话呢，80%的人。最后，好，都可能啊，是会同居的啊。好，那所有第一次在美国第一次结婚里面，有60%的话在婚前就已经同居。好，他们用买车要先试车这种心态。好，你买车要先试车，结婚呢一定要先试婚，就是很合理啊，很合理，这样就把合理化过去啊。好，那到底是说真爱要等，还是要买车先试车？这个真爱要等待的话呢，这个一个运动哈，差不多应该在1995年左右哈，那是美国的基金会，他们看见整个美国的社会里面这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婚前哈就发生了关系，好是同居，他们就非常担心，好，那么就发起一个运动，好，就是 The True Love Week， 好，那这个运动的话呢，就马上就席卷全世界，好，那个时候我刚好人在台湾，在大学里面在当校牧。好，那我们都在礼拜天啊，崇拜讲道就讲那一个主题。好，然后呢，就讲完道以后，我们就到门口外面去的话，草坪上就插了很多的旗子。好，小三两星旗子的话，就在属于好年轻人，他们说我立志啊，在婚前要守贞。好，但这样一个运动的话，有它的好处，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实际的果效出来。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概念的话，不是只光光说说而已。而且很多的跟进啊，跟着过来哈。好，好，然后这个叫 Scott Day 这个人的话呢，哈，他是一个也算是很顶尖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学者啊。那我在1986年的时候啊，我读完书，那我的博士论文啊，是写促成婚姻美好的一些因素。好，那时候的话，这个尾声 commitment 这个概念啊，才开始有一些人在研究。就是还没有办法把它量化，就很精准，我都没有用到。那他后来大概是80年末期的话，把这个概念可以把它很客观的把它量度出来。好，所以他后来他就是 Doctor Commitment， 这个韦森博士啊，那一本这个叫做啊承诺婚姻的保鲜膜这个书就他写的。好，他用这个概念然后就全世界出名。好，然后你现在我们在谈婚姻的话，你不可能不谈韦森。好，那我当年在讲。尾声，有时候林博士哈，你是讲什么尾声？哪一个尾，哪一个声？因为这个概念不是我们平常在讲那个话语里面来。好，那但是他说哈，如果你没有尾声的话，你就用试婚用同居这样的话，这个是最坏的一个理由。好，那等于说你同居过的话，你到了婚后，你的婚姻反而变得更不好。大家可以看那些统计报告哈。好， 他们打通一种生活的形态，不是过渡阶段。好，我说从前的话，大概是两年以内，大概就会见真章了，要么就分，要么就结婚，很有超过五年。目前的话就是这种选择。好，也就是说，目前在美国的婚姻啊，一个叫 M 型的人，好，就是说那种低教育、低收入跟人家破碎的话，他们这样的人就不太敢结婚。好，那你如果大学毕业的人，他们一般有比较好的教育程度、好的工作机会的话，相对来说他们的婚姻比较稳定，也比较会结婚。好，那如果我们这些华人的话，我们的孩子绝大部分都读了大学毕业，还有很多是婚姻不太好的。好，那是你从整个大图画来看的话呢，哈，这是一个很严重现象，好，很严重，很好。好，好，那这边提到说，如果你婚订婚前就同居的夫妇，好，他们订婚前就同居，或他们结婚的，好，照表是先试婚再结婚，对不对？那结果如何呢？你看一下。他说在婚后对他婚姻的满意度是显著比较低，好，满意度不高，然后他们清理比较多婚姻的问题，好，他们的离婚的可能性比婚前没有同居高出 50%， 好，从统计上高过 15% 了，也不得了的事情。 50% 的话一定是你这个婚前同居造成严重不好的影响，是很明显很明确的。好，那关键的因素，好，从前我们的猜想是不是这些同居的他们有某种人格的特质，好，没办法能够做那种承诺维生下来。现在的话他们比较明显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男性在同居的时候跟结婚的稳定度没有改变。我们刚刚说过的哈，那种男性的话在婚前他们的性关系是跟婚姻是没有关系的，女性是比较有的。好，那如果男性婚前没有的话呢，哈，那他就很高兴啊，习惯就好，就住在一起。好，他们心可以满足，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这个那个女孩子的话，好，她的伴侣的话，好，在旁边啊，这个耳边厮磨，一天到晚念碎碎念，好，要结婚结婚结婚结婚，要结就结吧。好，但婚是结的，但是怎样？好，那尾声没有增加。那一旦尾声没有增加的话，在婚姻当中，我刚说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那你会看，如果在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的话，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跟妻子联合，那个就是尾声。好，是两个东西，好，连在一起，好，用什么那个胶把连在一起的话，好，你要把它分开的话，就一定会剥破，会受到伤害里面去。好，所以当神设立这种的婚姻关系的话，就是需要两个都要来尾声。好，那如果这边男方他在婚前已经发生关系，女生就比较希望会跟对方继续在一起，那男生不想。好，那这样好不容易勉强结婚的话，婚后稳身度没有提高的话，我们说过了哈，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好，你在婚前还是远远相见面，好，然后有点会比较把自己的好的一面这样呈现出来，那到了婚后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很放松的，很多些所谓缺点就出现，好，甚至于可能不是什么优点缺点，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觉得说对方不满足我们的需要的话，然后那种的失落、那种失望、那种埋怨就会增加，那就很多的机会啊将会产生出来哈。好，我这个就跳过去这个部分里面来哈。好，先说这个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情的话，不会只停在拉斯维加斯哈这样子哈。婚前性行为同居事件的话，对婚后品质显著影响。好，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结婚就可以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啊。那些经验的话是对你婚后是有影响，有明显影响的。好，这样子哈。好，那再一个的话，他们研究的话，如果这两个人，好，像假设的啊，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话，很多会相当的成熟，好，他们对彼此认识很深刻，他们认真想过要不要同居、要不要结婚，有想过的话，说他们认真的思想过的话，可能会经过错误的社会沟通的话，好啊，那个效果、那个结果的话，可能影响没那么大的负面。好，所以如果你看你旁边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婚前同居还是很好的，一定会有，只是那是少数的少数的少数。好，那不拿它当作一个通则这样子来看，那通则的话，大部分的婚前同居的话，对婚后是不利的啊，是不利的。好，好，那再一个说你要有要婚前经验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婚前的关系很要紧，然后你们是不是做一个很清楚一个大的一个决定？再一个的话，会有慎重度。好，是有亲友支持，好，两个人也可以结婚，好，你也可以找一个公司，也可以去法律去公证都没问题。 在事务上的研究的话，如果你是很慎重的考量各种的因素，有父母的祝福的话呢，那个婚姻还好一点。但如果你是非常的铺张啊，很多美国人他们结婚是欠债的，是不是？他们借钱然后不在洛杉矶结婚，跑到什么那些什么海岛上面去，是不是？那你要去的话，通通搭飞机过去，那花很多钱，然后就很多债，那也不是好事情，那是这种亲友的祝福还是蛮要紧的你看这里这是在2010年的一个研究在交往期间就同居的人，他们的关系好的在21%还是有1%。那如果你在婚前你没有同居的话，关系好的话51%，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差别然后在婚前同居的话，他们虽然同居在那常有冲的话呢，几乎一半左右然后如果没有同居的话，他们有冲突的话还在一起大概15%左右那我常说呢你就最好能够讲能够全身而退你们在交往当中你慢慢的成熟交往的话，在交往中间认识彼此更多的话，发现不适合的地方那你要退还是可以退的这个我比较多做这种婚前的辅导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们我常说这个例子如果你再一个机会，其实你可以订婚你要结婚，你要买一个戒指，你希望男方送一个戒指，要哪一排的Tiffany 是不是Tiffany 这个一排，这旁边排一样的，我不会的话他们都已经订了婚，那姐妹告诉自己我要在30岁以前把自己嫁出去他曾经跟别人论及婚嫁都已经订了婚，就退婚的，那这一次他刚好满30岁，他就定义把自己嫁出去那个对象很优，条件很优秀然后在要是那个男方的话，他要同时要这个要准备他博士论文，要背负博士论文然后要找工作，然后还要再准备结婚都是很大的事情，一连串压力这样过来的。那女方呢，一心一意，她已经在工作了，她就等着把自己嫁出去而已，她全心全意一辈子就是一个婚姻，对不对？婚礼，所以她很认真在筹备。然后男生的话怎么样？随便嘛，请菜，人到就好了，像你看这般好了。但女生就很生气，那一生气的话，就讲话就比较重，讲话讲得很重，然后男生很委屈，为什么办呢？他的妈妈就从台湾来的，要帮他准备那个婚礼，儿子就跟妈妈诉苦，说他讲什么话，妈一想的话还得了，还没有结婚就这样对我的儿子怎么样？不行，这样退婚，退婚。即便你订了婚。即便你用那个蒂芙尼的戒指的话，还有可能会分开来。我都碰过一个情况的话，在结婚前天晚上，在婚礼预演的时候，男方宣布无限期以后，这个说订婚到结婚中间的两边的冲突是远远超过你过去婚前的过程，因为你婚前交往是两个人，对不对？你到结婚的话，怎样两个家庭，任何的细节都会出问题。我的意思的话要能够全身而退。我碰过一个我的一个学生在台湾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在上课，就上婚姻学这个课程，那一个女孩子不认识，下了课她就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她自己介绍她是我另外一个学生的女朋友，另外一个学校的。我这一天有点开心，但我这个课教的不错，她来旁听来上课，就他说林牧师李老师他说我跟他住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已经堕胎3次，在讲话的话，那个学生站在门口，一脚在内一脚在外，来也不去，来也不是，走也不是，后来是过来的，后来是过来的。那你就说这边的话，他们有可能他们是同居，对不对？还是他有冲突？一在一起的话，一发生关系的话就很混乱很纠结，是那有时无名的夫妻关系。你要分担一定很痛，要和也很痛，因为看到很多对方的一些矛盾跟缺点出来的。好，今天说这个是已经订婚的同居情侣问题比较少一点点。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交往久一点了，然后到交往到订婚以后呢，他们在同居相对时间比较久，到问题少一些。那我说呢，即便你订婚都还没有绝对保证。那我的倾向的话是你从订婚到结婚不要拖太久。有一个在大陆服侍的时候，那就那个普开师一个婚前的辅导一个测验在训练 我就说你们就找一对准备要结婚的啊这样的情侣来哈，那我就现场做示范。好，那个前两天他们就做了问卷结果，我就照那个问卷的结果就跟大家说，明天礼拜天下午的话，啊这一对啊大概有哪些我的猜测，这些情况里面来，好，先告诉你们，你们明天你们就仔细观察，看老师怎么样来做那个辅导啊。那讲过以后的话，来了一对的这种比较中年的夫妻，五十几岁的，来自我介绍，我说李牧师哈，我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对的男孩子的爸爸妈妈。我这一听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刚刚在大明大宝，对不对？好像哈，现在是本尊父母亲在看的。哎，他们没有不高兴的，他说你讲得很对，不过要加以补充，好，那个女生大概如何如何如何啊，这样说法哈。好，那到礼拜天下午的话就做示范了。啊，他们是某一个地方来的，在中国大陆也当有特点啊。你在政府登记一些好处，啊，一些法律什么有一些好处，但是呢，他们要在教会的里面结婚才算是真的结婚。那从去政府登记，啊，要到他们准备两年后才要结婚，我说哇，这叫做夜长梦多，哎，里面的话很多的纠结，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对试探。好，那我的意思就是你。既然订了婚的话就尽快要结婚。好，那这个我们通常说你做婚前的辅导的话齁啊，这个在你这个在你婚这个婚结婚前半年自己就可以完成，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做一种调整。好，那在台湾的话他们很多的这种婚礼齁都是喜宴，都是在大的那种的餐厅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在大概都是在婚礼前一年就已经去登记去订位置了。那个时候你都可以准备明年这时候要结婚的话，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婚前辅导，好，这是个好的时间里面去哈。但是就是说从统计上看的话，你如果比较交往久一点，已经有某种的承诺了，已经要结婚的话，再做同居的话，相对影响面那种一开头就同居的那个问题来少一点哈。这是一个统计报告哈。好，他说婚前没有性行为的话，婚的满意度高，好，这是婚姻的满意度，好，这是他们的彼此的沟通。好，就他们这种性生活的品质，好，他们婚姻的稳定性，好，他们很早就发生性关系的话，好，这几方面都是偏低的，都偏低的。好，那你越往到这个在中间，就是他们到订婚后才在一起同居的话，就相对比他好一些些。那如果你在婚后，好，你们才发生性关系的话，就相对好很多。那你要说林牧师，我们从前都是在婚后才有关系，而且很多人离婚的。好，我再说嘛，就从统计的话呢，那个分布什么都有。那整体看的话，好，你越晚，好，在发生关系，好，你到这个时候的话，好，就越安全越稳定，帮助越大，因为你的那种条件思想都比较清楚。一旦你发生关系的话，就是我说是像有实无名的夫妻，要分的话，很多的纠缠，很多的纠葛，很多的顾虑，很多的考量的伤害啊，这样就出现哈。好。好，那这是在2018年，他说好，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婚前同居的比例会超过70%，啊，当时我一生迟早会到80%，啊，他说多次同居者的话，结婚的可能性相对的低，婚姻品质相对的差，好，那大多数人以为同居有助于婚后品质的话，其实是可能反过来的，好，那我刚刚说在目前那些这种社会科学调查的结果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里面的话是很自我中心的，好，那个俗话说只要我喜欢啊，不可以，对，好，然后你自己知道这个现象以后，你要结婚婚后如何孩子如何的话是另外一个事情，你自己决定的，好，所以这个社会，好，那这个教育都不管这些事情里面来，好，那我们需要让这些事实让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可以知道，好，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讲，不是我们保守，不是我们顽固，不是我们落伍，好，是有很明确的这些调查的结果印证。
我说你看，这个同居是指有性行为，但是没有住在一起，能住在一起，真的住在一起有性行为
啊？我想同居就是已经住在一起了，
哦，已经
那当然有性行为，好，这样子哈，哦，那如果说那个你说婚前性行为的话，最开始那一步里面去，那比例更高一点，这样说法。好，那也有人到时候林牧师好，我们就是为了要省钱，好，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去租了房子，对不对？好，然后就这个住在隔壁里面，啊，公寓一个厨房这样说嘛。好，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好，没有性行为，好，然后就因为这个房子这个危险很高。如果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试探的话呢，哈，他们他有问题的，对不对？有生理问题。哎， 你要逃避上面的私欲啊，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你咱们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样，我这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此啊。好，好，而且说这种同居的父母亲，他们养育的孩子跟经历啊，跟单亲家人一样都不一定啊，这一个结果，一个不结果哈、啊。好，所以说哈、啊，全世界各国同居关系好、啊、都比较不稳定，也比较不重要。好，我说即便是像在欧洲那些已经很先，所以所谓先进的国家的话，他们看同居跟看结婚啊，没有什么一些的异样的眼光。好，我们听到他们同居，我觉得他们有点奇怪，会这种感觉，我会有点皱个眉头。好，在欧洲的话完全不会有的。那虽然是如此的话，虽然没有这种社会一些压力的话，那个结果的话还是对他们的下一代还是不好，还是不好。我刚刚说哈，要有个健康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最好的环境，好，就像亲生的父母亲这样带大的孩子们，那个环境安全最好。那当然也有一些父母亲很不好的、很伤的，还是有，还是有哈。好好，我花点时间，我们是到什么时候？到三点提问，25，那我这个跳过去的哈。这个你们就这个，我会把那个 PPT 表给你们，你们看一下哈。实际上的教导哈，好，比如说教那个我们是。个人不可以分开，好这样子啊。那神要审判我们这种婚姻的性的关系，好，好，好。那我的强烈的建议啊，是用这种的这个旧约的雅歌，好来教导，好。那从一章一节到八章十四节的话，哈，每一段都非常的精彩，好。雅歌不太好解，好。那然后呢，我们说叫话说天下，啊，婚久必合，合久必分，啊，解释雅歌大概是如此，一条线索啊。啊、你们就先暂且接受我的话，就说这个雅歌有一个读法，就是从一章一节开始读起，两个人认识、这样交往、欣赏、爱慕，然后他们到定情，他们到结婚，第四章结婚，到婚后起了冲突、有矛盾，他在解决，好，婚姻更上一层楼，到第七章，到八章做个总结。好，你这样读的话呢，一定是合理，但不是唯一的解释。好，所以你不要轻说他对，也不要轻说他错。那这是一个可以选的哈。那我是一个学婚姻的人，我觉得这样诠释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精彩，很多很好的原则里面来。好，我们说在你婚前的话，有那种的那种肌肤之亲的欲望、渴望是很正常的事情。好，但是前面会自我克制。好，耶路撒冷的女子，我指的领养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化。在他们关系进展到很轻松的话，那话就出来了。他有某种的底下有某种欲望，想跟对方更加亲密的话，他就借着提醒众人，也提醒自己啊，不要去挑动那个爱情事业没有当啊。好，好，那到了四章十二节，那是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啊。整个第四章有一个名词是空前绝后，就叫做这个新妇或者新娘。好，那个啊，我们的和门换成新妇啊，新门换成新娘啊。我的妹子，我的新娘是上所的园子，是禁闭的水井，是封闭的泉源。你看上阳的话是指的这个新娘婚前的贞洁，她婚前有欲望有挣扎，但有自我的克制，所以在新婚那一天的话，她你这样来夸奖她。好，好，那我先稍微提到说哈，先一个叫不经意体跟缺失体哈，这种所以这种处男处女就一次就结束了就没有了，但这种贞洁的话是什么时候你跌倒，你什么认罪悔改的话，好，就像那个主耶稣对那个新的妇人说，你去别不要再换。我们就可以重新这样可以开始在主的里面来、哦、那我们到第八章八节是整个在回顾的时候里面、哦、然后就教说这个新娘、哦、那个家偶他的兄弟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还没有乳房，在体现的日子我们当不能怎样办理、哦、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烟塔，她若是门我们要香柏木板维护她、哦、那如果我们这个妹妹的话还不到那种结婚的时候里面，那有人来找她，好，如果他很敞开很随便的话，就像个门随便开关，我们用他当时最好的木头，好，那种建造四面的木头像我来把围起来保护他。如果我们这个妹妹的话保持一个距离，好，来宾止步先人远路的话，好，我们就给他叫一个银塔，那更显得尊贵。好，我们做兄长做父母亲有这个责任，我们的教会有这种责任来告诉我们保护我们年轻的这些姐妹们。那重点在这里，比如说在门跟墙中间那样，我是墙，我自我选择。好，我有欲望，我有挣扎，我面对它。有一个英文的话，就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我看怎么讲啊？那个一个压抑，好跟克制，好啊、我看看这个 repress， 好，跟他另外一次我讲忘记了哈。你如果把他否定说我没有这个问题，好，有一对年轻人，好，那这个男生在刚读大学二年级，啊，女生已经在工作上班了，他们就在交往，好，那在一个春假的时候，好，男生的宿舍没有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在那边来，他从唐僧从南美洲来美国读书的，然后那个女朋友来找他，两个人在那个房间坐住了四天的时间，发生关系了。那时候比较保守，女生就窥探墨相。好，男生就说：“他李牧师啊，我才大学二年级，我不是故意的。”他当然没有想到。问你说，你两个人的话，好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时间、那样的空间的话，你不可能，很不容易啊。所以你非常刻意的克制自己。如果你装作不知道的话，就是任他随便这样就发生过来的。好，所以那种的门在抢他罪的选择，承认我们有这种欲望，这是生理的现象。现在的人啊，是叫做是啊早熟，然后呢晚婚；从前的话呢晚熟，然后呢早婚。所以这问题在从前是很少的，现在的话是非常多的。好，现在的人不一定比从前更坏，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好，然后让那个试探就比以前大了很多，再加上这个社会这种的开放的结果哈。好，我们就要说这个姐妹自我选择，然后这个弟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如果你看雅各的话，那个良人，他说我倒是一个好的牧者，一个好的牧者哈。啊，这个如果你读雅各哈，这个良人哈，他我们有一首诗叫做《耶稣沙伦玫瑰》，有没有？在我心开放，好，好像说耶稣沙伦玫瑰。那这个话是从雅各的二章那边出来的，二章一节吧。好，那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好，沙伦是地中海沿岸的平原，有很多的玫瑰花，我其中一朵。好，然后让蹒跚遍谷开满的百合花，我是其中一朵。好，我是洛杉矶的啊，这是什么玫瑰花？洛杉矶玫瑰花很大，没有，都很大。我第一次来洛杉矶的话，我看了吓一跳，好，到处都是。好，我是台大的杜鹃花。从台湾来的台湾大学他们出名叫杜鹃花城。好，杜鹃花很宝贵，但是台大的话怎样就很不懂。那这个梁家我说我是一个沙伦玫瑰花。好，然后我是那个普通百合花，我很平凡。好，然后那个梁人说你是百合花在哪里？在荆棘的里面。好，我听到你的话，我接纳你是百合花，但我转换一下的话，百合花在荆棘里面。好，这就非常高度同理心。好，像我说我是黑而秀美，好，我黑黑的，很漂亮，黑黑的，因为太阳把我晒坏了，我要去突然工作去。然后跟他说，好，我把你比成华尔车上套的骏马，好，那个骏马哈是一匹母马，好，然后那个华尔后来有很多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战马，都是雄马，一匹母马，叫万绿丛中一点红，好，你是独一无二的，好，就是那个良人。后来的话，这个家伙就很希望说，因为他们已经互相定情了，两人说我会属他，他就很想跟他能够山盟海誓，就希望能够跟他永远共度良宵一样。好，等到天起凉风，自己回去，人家赶快回来，回到那个叫比特山或者叫奇趣山那边里面来。好，这是两个女孩子的话，跟他掏心掏肺，很希望他更亲密。结果的话，这个家伙两人的话完全没有反应，突然间像石头、像木头一样，完全没有反应。到结婚那一天的时候，良人就说我要往那个莫要山和鲁香冈去，就等到天起凉风日影回去的时候回来。一样的天起凉风日影回去，一样那种山冈。但你假如你说你是那个比特山，是七区山，是法湖的山，再看呢你是莫要山跟鲁香冈，那个百合花在经济里面的那个良人也出现了。好，所以我当年听他们讲那个话，我听见了，但那个时候不很适合回应你，我就装聋作哑，装木头装石头。好，现在时间对了，我就正式回应你。那到最后的话，他们在中间上上下下，那个家伙的那种自我形象上上下下没有安全感的。到最后整个雅各的结束那一节，就是我的良人，你要快来在哪里？好，在香草山上，在 Mountain of Mercy。好，最早的我是一个崎岖山，一个山。什么都没有，很空空旷旷的。在婚姻当中，我的丈夫看我是莫要山，是鲁香冈。啊，经过这么多年结婚的话，我先看我自己，啊，是香草山，长得各样的香草。啊，那这是一个 良人的心态用在里面来。好，仿说这个良人的话，他我们的角色呢，我用这种比喻，好，约翰福音十章里面的话，那个盗贼来，好，流银沙烧杀扬长而去，很多女生很受伤害，从前的时候，好，怀了孕，你要走你自己看着办，哎，不见人间消失，好，想去看医生，要去流产堕胎的话，先不要，对不对？好，男生说那是人家的事情。那个伤是永远的事情里面来。好，那故功的话呢，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两厢情愿的，因为叫做 consenting adults。好，我没有帮你绑架，我没有威胁，没有逼迫你。好啊，我昨天在查些资料的话，看到他们应该是2017年的那个《赛达斯》他们的那个那 EO 的那个 medical 的意思是还是 people 的 EO。好，就那个 Me Too 那运动在产生，很多就发生讲话了。好，我看一小段，好，有一个女的话，好，是男的跟她说，如果我发现你跟别人在一起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样，把你眼睛捅出来，好，什么样子，我非常残忍的往里面走去嘛。好，那是一种就是一种强盗故宫的心态。好，那好牧人的话呢，像杨梅一样，好，即便这个姐妹有那样一个需求，一个欲望，好，男生就是时间没有到，没有反应，要保护对方。好，那我说弟兄姐妹好。我常听到这个话，还好我们家是儿子。有没有的话听过没有？啊，女儿的话呢，哈，她到什么地方找谁约会，什么时候该回来的话，抓得很紧的。儿子的话这样比较没有关系。好，你要10点、11点、12点、2点的话没有关系。好，但基督徒的父母亲，你要好好的教你的儿子，啊，要做一个好牧人。好，我们的教会需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啊。好，好。好，那这是刚才讲是比较属负面的啊。圣经上有一个原则啊，这个在婚外婚前的话，一个禁止，一个界限。那在婚姻当中，这边说哈，就是也在雅各里面的话哈，我的朋友们，请就是要你这对新婚的夫妻啊，你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啊，这个话你可以，你从那个上下午看的话，然后这个第三者啊，对这一位新婚的情侣夫妻讲这个话。一个是神，好，同在对我们的婚姻的性的一个定义，一个定规哈。啊，你看这个性的话，叫做不罪无归哈，都是你说的，在沉醉爱情当中，这个爱情呢，不是那种抽象的爱情，是很我们说很 physical 的，好，像爱抚一样的。好，那你可以这样翻译说 ：eat all friends and drink your fill all lovers， 或者 drink and be drunk with love making。好，就是你们在婚前要克制要禁止，那到婚姻当中的话，你可以尽情可以享受，好，没有任何的限制，不醉无归，好，平在里面来，好，那这是圣经上一个很正面的，好，对这种性爱的一种肯定跟教导，好，接着说那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话呢，是在创世纪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好，在生养众多的里面的话，已经把这个本质已经放里面去了，这个美食是一个好事。好，所以我们要讲这些不好的禁止的反对的，好，也他讲这一块这一波里面去，你再看一下这边来。好，如果说我要有一个信息，所以这种叫做那种婚姻的这种性教育的话，我会用这个经文来做啊。这个要是他们两个关系已经改善好很多以后的话，这个家偶主动向良人发出邀请，他说来吧，我的良人，那我们往田间去，在村庄住宿啊，早晨那我们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树发芽没有，花开了没有。石油放了也没有，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好，风起那个催情果啊，正在散花香气，在我们的门廊有各样佳美的果子，什么很多种啊，没有，然后新的旧的都有。我的良人啊，这些都是为你存有的。好，那个背后的话，谁说这个妻子向丈夫发出那种性爱的邀请出来？你看那上下文的话，那我们找到几个原则，就是说一个是他们很自由、很主动，好，弟兄可以发出邀请，妻子也可以发出那个邀请。这是妻子向丈夫邀请，好，好，好，他在这个整个雅各大部分都是这个姐妹的话，只有在结婚那一天，好，姐妹的话非常少，这句话而已。南风吹来，北风兴起，啊，其他都是那个弟兄的话，好，他很坚持，但是到这时候的话，他就很自在、很坦然，可以主动把这个邀请出来，然后有变化，创新多变，好，他们转换环境，从皇宫啊到田间，到郊外去，啊。到去乡间去，好，他就说既崭新又创意的，就各样新成佳美的果子。好，你们夫妻，你们自己两个人，你们自己去调整去适应， 去表达去沟通，你们做那个决定啊，所以有变化啊，有新的有旧的啊，这样说啊，好，新成教你的果子啊，那就说叫忠诚委身啊，他说怎样好，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单数啊，我的良人，这个是我为你单数存留的啊，那 commitment 在里面来，就是他说叫无私跟利他啊，在结婚那天刚说话，那是我的怎么样，我的酒我的奶是不是好，我的命我的蜂房我的命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好，这边的话他说我要给你好，是这个姐妹给这个丈夫给这个弟兄好，这是我利他为他这样说话好，那如果把这几个原则好抓紧的话，我们夫妻那种性的关系中的话就很美好好，所以你一个就是在婚姻当中那个性是美的，是神所祝福的好，你尽情的吃尽情的喝好，像那应许的牛奶与之地一样的，同时你们就是一些原则你抓得紧的话大概就可以了，其他你们就可以很多弹性可以发展出来啊。好，所以呢我是鼓励好，我是鼓励我们好，应该这有一个教导好啊，这个底下这个话我在有录音是不是没关系好啊，我昨天才把这个资料寄给女儿好，她现在大概已经到那个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好，那我就把一些资料寄给他们说你们可以看这样的书好，可以有这样一个价值观好，这样可以出来啊，好好，所以假如说这个良人他的同理接纳保护成全矫正美德好，是我们弟兄榜样好，这样说好好好，那这个我就跳过去这一部分好，这样说我们现在谈网络事情这一块好啊，这里很多有题目，我说它是一个屋子一个大象好，大家都看得见但是没有做任何事，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去好好处置它好，那这些数字的话呢好啊，每天都在变，几乎是如此啊，所以我的统计数目它已经不是很更新的。那你可以想象，只有更严重啊，没有更轻省。我先说哈，我挺多一个报告的话，在全世界这种色情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啊，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中国有网军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禁止这样说话哈，还是很厉害的哈。其实最严重是在非洲。好，那他们总是有那个网站的话，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些资讯，他们就找这种东西里面去。好，这样说话。好，那这种最常上网站的话是这种年轻人 ，teenager。好，他们比我们大人更厉害、更懂得啊，这样上网到社交去。好，然后网男人多。好，那女性的话一直跟上来，就站上来。好，我想因为他们现在的接触社会的许可、技术面广等等，到这个问题里面去啊。好，好。啊，这个是2015年啊，他说这个常看网摄影人口的话有4000万，好，那50%基督徒的话，他们还是觉得家中可能有点问题，不太有把握，好，这样子啊，然后10%的话有上瘾的人，好，那网络摄影的网站点击率的话，这是2013的统计，已经很久了哈，这几个都是大的 Netflix、Amazon 那些的话，总共合起来都来不及那些色情的网站的那么厉害啊。好，那我记得他这个当作叫做这个 PB， 好，他就是在什么那个一个低价白书已经很大很大了啊，现在的话他有这个啊这个 TB， 那个 PB， 好，所以就那个量是很高很高的，好，那一个网址呢就用这么多里面去，好，而且全世界的话啊花了40亿的小时，好来看这网站，然后有几次呢是880亿，啊，去年房数要212亿次。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天文数字那种的影响啊，是无孔不入的一个影响啊，这是2015年的一个报告哈。好，那那个结果的话呢，哈，这个摄影影的话改变我们脑部的结构。好，那你要想看哈，我们的脑部的话，从出生一直在发展，好，又到青少年还在发展，但那种影响的话，是你的脑部的结构整个根本的改变。好，那个影响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我们先看下来哈。啊，这是那个脑结构的一个变化啊，还有这种 KJ Pong 的那种看出来会把那个脑结构会啊，但影响比想象更大一点啊，这样子啊。好，那这边的话，这是我现在所看到它一个最有学术性背景的一个研究报告，已经都过了快十年了啊，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到处都有啊，他说这个每一分钟比前一分钟更那个事情暴力啊，比前一分钟更加的严重。好，然后那个影片的话也是那分泌那些荷尔蒙啊，那我们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是这样出来的。他说哈， 让你持续在一个亢奋状态里面，像吸毒一样啊，越来越想要，所需要刺激越来越强，啊，是那个缘故的话，你的那个脑部的结构啊，就会慢慢这样受到影响，好，好，好，就像说这个像吃药一样啊，你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去买啊，你就上网就可以看得见，也不用去吸，啊，然后严重是结果的，他说哈，它对脑部出现影响的话，像这些化学药品能够唤起脑部这种快感的系统，啊，它变成最难抗拒的单一。好，比吸毒、比抽烟、比喝酒都更难去抗拒。好，好，那这个我就跳过去，这个阶段里面都跳过去哈。好，啊，就是说这个你看多的话呢，哈，你就会对异性就把它固化了。好，然后呢，会对那些暴力、伤物理的话都觉得没有问题，都是对方的错。我叫 blame the victim， 现在就一定会做出来。好，这样子哈，那容易真正会有强暴的行为。好，那不把他们看待。好，然后那个结果，他们反而跟他们的配偶的亲密关系反而会降低下来。好，这个是适得其反的部分里面结果。好，然后婚居离婚啊，可能性大大增加。好，婚前或性行为应该都增加很多。好，好，好，那他们不喜欢、不想要生女孩子啊，因为他们的那种看的影片都是男东西，反而不要有孩子，不要有孩子，也不要有女孩子，那个结果啊。好，那些很多是不是成为国家的一个危机啊？叫 public health。好，那四年前啊，这个共和党都认为是一个大的一个议题啊。好，我这个都会跳过去哈。好，要看一个东西来。好，以前啊，应该还有一个图在前面，是没有啊，没有，来，对起来。好，而以前的男人的话，那性的满足是需要就是结婚，好，享受他的收入、财务的爱情，这些的话不需要。好，那有一个现象明显的话。啊，加很多的这种的单身的男性的话，不算少，是有这种的因，他就没有什么结婚的欲望。但单身有很多原因，好，所以你不要把它划等号。好，然后但是如果你有这种适应性的话，你对结婚的那种欲望期待就相对低了很多很多。好，我们就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啊，这样说哈。然后这个社群的对儿童影响也更多啊，大部分都有接触到啊，这样子哈。好，这个的话呢，啊，是在2016年的这个 Time Magazine 的一个封面的一个主题文章。好，那男性的话，啊，他们就看多了黄色影的话，这种他的性功能就可能受伤害、受影响。好，那没有办法正常的跟异性、跟妻子、跟妻子的话，那种性行为的话都受影响啊，当都已经被就刚有现象结果出来的。好，那个刺激要很强很久。好，那就大脑结果产生改变，就是强迫症的症状啊，没办法。啊，能够延迟这种满足啊。那再一个是现代的所谓的奴隶的问题啊，在我们新闻查出点的话，都跟网络的社群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好，好，我剩下五分钟而已的哈。啊，我要看一下，这今天你们就自己看，我要给你推荐一个些东西。好，啊，这个目前啊，这个 Carbon Ice 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啊，这是基督徒在使用的一样的一个网站。好，交点钱，那如果你我们互相守望。好，那似乎这种社群问题的话呢，你一个人自己解决很困难。好，你愿意去跟一个人来承认，然后他们我们都要 comfortable， 要交代，那可以问。好，我们学校有学生，他们有当一个当时有那个当时的那个联面辅导，当时成长小组。好，他们就互相会问，会关心，会互相守望，这是好的事情。好，你凭自己很困难，好跟配偶好能够承认，请他关心、接纳、帮助你。好，同学这样互相来扶持就很重要啊。啊，这个王倩的这本书比较少有的啊，基督徒写的啊，这种关于这种各种瘾的，啊，包括这种毒瘾啊，这个啊毒瘾读起来啊，这边樱花多树有一个东西啊，这个可以在他以前在我们这一代而已，现在在到处跑，好像是啊，也到台湾去了啊，到中国去哈啊。讲一下这红外线这一块啊，啊，这是广告啊，叫人生苦短何不外遇。好 ，Life is short, why have a fail？ 好，那你还记得的话，才几年是2017、2015，是不是？好，这个叫 H， 那这个咱他们就那个个资就外泄，因为好3700万的位置外泄，好，那里面有白宫的人，有五角大厦的人，还有些牧者都有，也就因此就自杀了，因为他然后那个就暴露出来了，好，但是就是非常普遍、非常普遍的情形，好。那这边提到说这个 大概有16%啊，全国两种人口啊，那男生比女生多啊，都7%左右啊啊，但我们都可以统计数目进去啊。那这边的话呢，哈啊，这个这边的话是在这个比较年长的哈，就是说这个啊的 gender gap 哈是比较在年长的话，这边男的哈，这边到时候60-70岁的话呢，哈，男性比女性就更容易有这种外遇。啊，这种一个倾向这样产生出来啊，这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报告，去年出来的报告哈。啊，好，那成长于破碎的家庭啊，比较少参加这宗教活动的男人的话，就相对讲的话更显著的有那种怪异啊，这样一个可能性哈。好，好啊，我要讲在什么东西哈，在这里来啊，这女性和出轨啊，视线在飙升啊，都反映出来啊。啊，那啊，我要讲是在这里来。好，你婚姻不和谐，可能会外遇。那有时候你其实婚姻好的话，还有可能会外遇。好，一时的试探，好，就可能会出现出来。好，那问题出现的话呢，哈，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啊，不要马上就定罪，然后就喊离婚，还有一些可能的跳转方面来。好，啊。一个是你要负起那个责任，承担起责任，好，然后我说是所以受害者的话，不要一味的怪罪对方，好，那个外遇一定是错的，但责任可能两个人都有一些，我对于做某种改变的话，对他复合可能性啊会增加很多，好，那需要时间。如果他们在谈复合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假如男方有外遇，女方的话，好啊，这个他要这个啊要回来的话呢，好，然后男生就说你一边骗我的话。然后要很亲密的关系，好，然后他们就是要和好，然后女生就心理上有很大的障碍，好，所以要把过去断得清楚，那要需要一点时间，好，慢慢这样来培养，这样调整过来，好，啊，我就讲，我就要停下来了，就结束，你们去看那个结果哈，啊，有两个人，两对夫妻，好，那一个的话呢，这个啊，丈夫忙着很多的事业，好，然后这个妻子的话，就家里面就有点点这种的这个啊。啊，孤单还有精神外遇，好，然后丈夫知道的话就很生气，叫是可忍，啊，孰不可忍这样子。后来的话，这丈夫就发现说，哎，他有一些责任，他回到家比较少去提这个妻子，好，所以他就愿意改变，那他希望妻子可以改变。好，他丈夫说，他一开始知道的话，说那个像那个痛，像锥心之痛，像那钻子，像钻子的尖的哈，这样刺很痛很痛。后来他就反省，检讨自己的责任，还要改变自己的话。过了几个礼拜，二年牧师哈，现在叫做隐隐作痛，还是痛，还是没那么痛的。好，基督徒好，他都可以原谅他的这个妻子，恢复自己负起那个责任来。好，那在主里面，我们的婚姻是有可能，即便有一些软弱，他有可能可以恢复过来。好，我时间到了哈，那我就把那个 PDF 版给你，你去看那些一些结果就可以。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那个总工哈。
谢谢啊，林院长啊，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快快的把这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他。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
谢谢。
好，那现在时间呢，我们先很快的说一个什么3:40哈，我们在主堂那边哈，大家准备啊，都5分钟的时间就晚上速速的去主堂里面听今天最后一场的课啊，就是大卫的那个 key speaker 在说的哈，我欢迎大家留下 ，OK。啊，今年我们为了方便以往，我们是有收集，今年没有，因为你注册的时候，你名字、email都已经写了哈、哦，所以基本上你们有注册过的人哈、哦，每一年他们都会发 email， 所以 message 给你们啊。那 PDF 的话，我可以，你们有没有带自己的那个 USB 来？有的话，马上我可以上传给你一点点。
但是你需要先把换成 PDF 版，现在是跑那个 PowerPoint， 我想不要，要 PDF 版。
啊 ，PDF
版，
没有，
没
有，
应该是，对对，大会会会也会，你那个
打下载。我们所有的材料哈，在 accessbiblecompendium.org 里面都有，
都可以下载。
要花一点时间等待，好，到时候全部都会上载上去，连他牧师的语音、任何的记录，还有他的 PPT， 还有他所有的。答案都会在里面 ，OK， 好吧，
谢谢。
OK， 谢谢各位。所以到时候结束的时候再会把你的入场的布好。好。如果你们没有遗漏任何的东西，要检查一下哈。
明天您看您的邮箱对不对
？KYN。
KLIN， 然后
LEX.EDU。
EDU， 那就是美图，那我再寄给你。
这应该是要再寄给我，好好好 ，OK， 好，谢谢。
中医辅导是一定要订婚之后就可以做、
如果你们交往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个问卷的话，各自讲，你们刚刚才认识，可能刚认识不太适合，需要一段时间。
我可以请你做。
我做没法做很久。来讲的是刚才做一个前面哈、叫做那个叫做娟啊，他可以做得很好，他做得很好，他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同事，我们的毕业生，我们的博士班的学生。
那我们先确定申请的事情。
对，可以做，可以做成好的事情。
好，谢谢。
讲话就讲，好，谢谢你，谢谢 ，OK， 这个时间。